好的，弟兄姊妹啊，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分享教理问答啊，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第十五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那么我们必须寻求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主呢？回答：一位真实而无罪的人，但却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同时也是真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尤其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啊，在我们经商的时候啊，在我们各样的活动中啊，都会有 business， 都会有 deal 啊，都会有生意啊，都会有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在这各种各样的事情中啊，你要不管是通过口头啊，还是通过书面啊，你都要签合同啊，都要立约。所以弟兄姊妹，在关乎重大事情中啊，涉及的金钱的数目特别巨大，我们就特别需要一位好的中间人。那我们买房子啊，也要有一个啊这个代理的啊，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好的中间人。而且最好的中间人不光是替我们介绍，替我们引路，他还能够为我们承担什么责任啊，这就是一个担保人，这就是一个什么哎中保啊。这位中保担当我们的罪责，担当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挣扎啊，把我们从困苦中，从罪恶中，从死亡中什么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人的一生一世啊，其他的生意，其他的事情啊，其他的关系啊，和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相比，都是微不什么足道的啊。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中，有谁能够担任救主，有谁能够担任中保呢？啊，这个教理问答特别告诉我们，一位真实而什么无罪的人啊，只有人啊能够为人担任中保。但是人又都是有限的人，又都是有罪的人，有死的人，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又怎么能够担保我们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呢？啊，所以说我们在人间寻找一位最好的朋友啊，寻找一位中保，寻找一位救主，寻找一位大救星，这种渴慕是真实的。但是这种真实的渴慕，当我们在有限有罪有死的人中间去寻找的时候，我们最终得到的就是沮丧，就是羞辱啊，就是幻灭。所以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不仅仅是一位真实和无罪的人，而且比一切受造者都更有能力啊，也是真正的什么哎上帝啊。这就是上次我给大家分享的啊，耶稣基督的位格啊，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我们再次读两节经文就结束今天的教理问答。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到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五到六节讲：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中保是圣经中讲的词啊，中保是指担任圣约的担保人啊，这个担保人是代表我们，代替我们啊，承担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楚，而且为我们完成成就上帝的律法，这样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我们就罪得什么赦免，他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因信什么成义。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啊，就是特别强调他的地位，特别强调他的重要性啊。但是追根究底啊，之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啊，之所以甚至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啊，因为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感谢主。好，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啊十四节到十四二节，啊，我为大家选读啊这段经文。啊，《使徒行传》啊十五章十四节到啊十四二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必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视为的城以来，全都得了医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的气恨，就下手拿住石头啊，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领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直至开了门，里边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临报说，你们守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主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人，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里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边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呢，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督打起来自夸伟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之后保民上策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失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有很丰富很深刻的含义啊，讲到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是主啊，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行了大能的神迹奇事啊，诸多的病人和被乌鬼缠磨的都得了医治。讲到使徒们啊，因为撒都该教门，那我们就知道耶稣时代有撒都该教门啊，撒都该派，有法利赛派啊，这个耶稣这一派呢就被称为纳撒勒什么党啊，撒都该派的人就嫉妒纷争啊，就把耶稣基督的门徒关押在监狱之中啊，但是监狱的大门却奇妙的什么打开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啊责备啊使徒们不让他们传讲啊，使徒们就再次发出了一个整个世界历史上掷地有声的啊，叫 Civil Resistance， 就公民抗命运动。公民抗命运动是什么呢啊，他们作为人啊，作为有基本人权的人啊，他们抗拒，他们抗议啊，来自执政者或者掌权者的不公义的命令。他们就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啊，这是全世界啊最早最有力量的啊抵抗的声音。然后非常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是有政治上抵抗的声音，他们特别的宣告啊，上帝用右手将耶稣基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什么来救主啊，这就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首先是我们的什么哎，君王。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也特别讲到啊，这个加百列啊，大有权威的啊，这个啊法利赛人啊，教法师，他就常常讲说，人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什么败坏啊。中国人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啊，在香港，在台湾，甚至包括在美国，如果我们整天自己想升官发财宪政啊迷运，如果是出于人意的，你这个人本身就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最后都是耳朝身欲名俱灭，不复江河什么万古流啊，只有神的旨意啊才能够啊成就。所以三十九节要特别讲，若是出于上帝啊，就没有人能够败坏他们。说人的一生一世啊，最重要的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特别就这段经文中的啊第三十节啊，特别是三十一节，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一些人。我们从这段经文啊，特别讲解基督的职分。所以在基督的职分中，包括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基督为君王。但是我们知道，基督也有先知的职分啊，基督也有祭司的职分啊，基督先知和祭司的职分最后落实到君王的职分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要归向圣经中独一的掌权的救主耶稣基督，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效法基督，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此圣诞佳节时期，求你使我们不仅仅是在圣诞节啊有购物， 有度假，有放松，有家人的团聚，有各种各样的享受。更求你借着这圣诞节啊，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为我们的先知，为我们的祭司，为我们的君王，更是我们的救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就记得1985年那个时候，一晃就40年了。那个时候在北京刚上大学第一年啊，最热闹的时候12月份，那时候所有的大学生啊，圣诞节的时候跑到哪里去，我们就知道很多我们在座的那个时期在北京上大学的，圣诞节的时候跑到什么教堂里去啊。那时候虽然还是党员了，共青团员了，但是都往教堂里跑啊。我都知道啊，1985年第一次到玄武门的教堂啊，那时候你去要排队至少要2个小时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崩溃之后啊，人的心中都在寻求一位什么救主啊，包括北京的大学生，包括在圣诞节的时候你要到教堂里去要排队2个多小时才能够进去啊。但是无论如何，我就想到那若干几年啊，不管是玄武门的教堂啊，还是啊王府井大街上的西斯库啊大教堂，那是天主教的啊，还有这个西斯伽马式的教堂啊，还有这个啊北京大学南边啊这个啊海淀的教堂啊，教堂都跑遍了啊，但是还不认识主啊。这是感到哎呀，那个建筑啊好像是一般都有个顶，都有个十字架，将人的心引向什么天空啊。看到牧师不管是怎么样还在读圣经啊，看到基督徒在唱歌在祷告见证主的恩典，心里就觉得有一种平安，有一种神圣啊，有一种殷殷就触动了我们心中的那种渴慕啊。但是仍然啊，没有认罪，没有悔改，也不晓得耶稣是谁。这样我们就知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什么？看热闹的。圣诞节的时候，有的时候到商场上去买东西去看热闹，到教会里来也有很多什么看热闹的啊。所以当然上帝也借着这些场合吸引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到底啊是谁。所以就在这岁末年初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基督及其国度这个系列。我们上一期已经讲到了基督的位格，这是我们讲基督的职分啊。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讲基督的状态。哎，这个状态是指什么呢？基督怎样降卑，然后另外一个状态基督是什么升高，然后第四个方面给大家讲到基督的再来啊。现在一个是很多不信主的人不相信基督的再来，第二个呢，很多信主的人对于基督的再来是消极的、被动的，甚至是混乱的。那我们就特别讲到基督的再来啊，包括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什么心中，包括基督在历史中的，不管是在耶路撒冷的显现啊，像扫罗的显现使他成为保罗，还是在巴摩岛上向使徒约翰什么显现。所以说耶稣基督他肉身升天也必要什么再来，但是这个再来不仅仅是指世界末了的再来，也包括在历史过程中他作为完全的上帝，也正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在大使命中所应许的，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君王与救主，所以耶稣基督受膏啊，这个基督本身就是 anointed， 就是啊，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啊，这个希腊文是谁啊？是基督，英文是 anointed， 啊，我们翻成实义就是受膏者。和基督受膏，他就担任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但是我就给大家特别强调，基督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是君王的职分。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就特别见证，这是提及 上帝叫他升上高天，是他为什么君王。然后我们就看到在整个启示录中就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什么元首的，讲到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当我们回顾我们教会的生活，回顾基督教在美国的影响啊，基督教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我们常常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先知啊，我们也要先知先觉啊，我们要常常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祭司，我们要效法他啊，要敢于牺牲，敢于奉献。但是我们很少的时候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什么君王，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旌旗之下与他一同为真理和自由什么征战。所以对于耶稣基督死亡 kingship 或者 lordship of Christ， 对于耶稣基督的主权，对于耶稣基督的王权，对于今天教会来讲，基本上我们是什么陌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来看啊，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职分，当然先知和祭司都有他自己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是从圣经启示甚至从这段经文来看，上帝将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坐在他的右边，是他为什么君王。而且上帝赐给我们的职分不光是让我们做先知做祭司，在启示录上也向我们显明与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做王。所以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终的呼召啊！所以我们作为先知，我们要用理性上要有知道啊；作为祭司啊，我们要情感上要分别为圣，但是同时作为君王，我们要付诸什么行动，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听到我这话就去行的，那是把我们的一生都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则是就建立在什么沙土之上的。所以清教徒解经家 Matthew Henry 在几百年前他这样解释这段经文，和上帝 appoint 指定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和救主，因此我们应当传讲他的名，传讲他作为君王的政府的法度 The law of government as Jesus as the king， 和作为基督的啊，基督作为君王的政府的什么法度，并且传讲他作为救主向我们所提供的恩典。除非我们愿意以他为我们的君王，除非我们舍己让他来统治我们，否则我们就不能够期盼得蒙他的救赎和医治。很多人只是想把耶稣基督教临时什么抱佛脚，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耶稣基督真正当作他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的什么君王，对耶稣基督也永远没有效忠的忠诚的与他一同征战的什么心智啊！这是让耶稣基督为他擦这擦那，这是让耶稣基督帮他帮这帮那，而是对于耶稣基督是希望是呼之即来挥之什么机器，他不管是在自己之外另外再找一个能够满足他心意的所谓的仆人啊，这不是真正的宗教，这是人心败坏的幻想，这是人心根据私欲要操纵，要自己杜撰一个满足自己心意的偶像而已。所以马菲尤亨又特别强调基督王权的统治的目的在于什么 in order， 目的在于拯救啊，信心接受的是 the whole Christ， 是整个的啊，基督，他来不仅是在最终拯救我们，更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这英文中叫做 not to save us in our sins， 不是拯救我们，任凭我们继续在罪中 ，but to save us from our sins， 而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什么罪。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赐福，最大的拯救，就是就把我们脱离罪。就像圣诞节啊，耶稣基督或者上帝借着天使向玛利亚的宣告，你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把他的子民从最终什么救拔出来。全耶稣基督来首先关怀的不是贫穷，也不是教育问题，也不是美国的宪政民主自由法治的问题。耶稣基督来，不管是2000年前在以色列，还是今天我们欢迎主啊，你来你来，是在我们中间执掌什么王权啊。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回转，不是归向他，那一切的赐福都是咒诅啊，一切的顺境啊也都是啊化妆的咒诅。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在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中讲到说，和基督怎样执行啊先知的职分呢？和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是通过他的圣道和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就像鸟有一对翅膀，圣道啊是客观的标准，圣灵为我们提供心灵的体验和主观的什么感动啊。灵摆是特别强调圣灵，但是不注重上帝的什么圣道。我们常常为保守的、纪要的、改革中的，甚至我们教会的，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强调上帝的圣道，但是我们对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充满、感动、引领、光照，我们远远重视什么不够的。但是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不光是借着圣道，也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啊。弟兄姊妹，美国的长治久安，中国了、台湾了、海外华人了，包括整个世界啊，这个局势的平安、科技的进步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就像基督讲的，哪怕我们得到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什么灵魂，我们的心灵在上帝面前没有得享安息。弟兄姊妹，你有多少套房子能够使你安息？你银行里多少个金钱能够使你安息啊？你有多少的豪车宝马能够使你的灵魂在上帝面前什么安息？所以我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得蒙喜悦，能够使我们全然平安和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基督的启示啊，甚至讲到整个圣经就是基督的道。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所启示的上帝的旨意是指上帝整个的计划，即为以及上帝为救赎而使我们知道、相信并遵行他的一切啊。过去呢，我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认为拯救灵魂，拯救灵魂，不要管国家，不要管政治，不要管法律，包括我从顶尖的律师事务所都完全撤退。但是后来认识到，上帝不光要拯救灵魂，还要更新我们的什么文化啊。如果我们在美国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言论自由，甚至我们敬拜的自由都没有了，甚至像我们在北韩一样，那你一读圣经，一说基督教，随时被灭掉，那确确实实我们传福音或者拯救灵魂也是无能什么为力。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强调公共神学和政治神学，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再深一步，我就更深的认识到，这个上帝给我们在宪政、自由、民主、法治和祝福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自由无碍的崇拜上帝、崇拜耶稣基督。一旦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一旦我们的宪政、自由、市场经济各种形式的繁荣使得我们偏离了上帝，使得我们偏离了基督，就使得我们偏离了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生活的根基的。如果根基动摇了，如果树根腐烂了，美国的宪政、美国的民主、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法治会随时土崩什么瓦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不是说执政掌权祷告谁谁谁做王、谁谁谁做这、谁谁谁做那，我怎么参与，这些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好使我们敬虔什么度日，好使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好使我们更好的传讲耶稣基督， 所以上帝对国家的祝福，对政治的祝福，对民族的祝福，对文明的祝福，如果这些祝福没有使我们回到上帝，回到耶稣基督，没有使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没有使我们得了自由，也要让更多的人得以自由，那么这个宪政，这个自由，这个法治，一是随时丧失，二是成为我们的咒诅。因为这本来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但是我们既不感恩，也不捍卫，也不分享，更不归向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以及上帝为救赎而使我们知道相信并遵行的一切啊，基督启示的方式，基督通过他的话语，也通过圣灵。所以圣经讲，单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他是救主，他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生命，丰富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啊！这也特别讲的，通过他的圣灵，约翰福音14章26节就特别讲，包括是，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甚至我们传福音，不要要有压力，但是不要有特别的压力啊！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器皿，我们只不过是见证，我们只不过是彰显，我们只不过是高举，但是啊，真正开人的心窍，真正让人出世入生的是圣灵的什么大能。所以基督启示的话语，旧约圣经全书啊，旧新约圣经全书都是基督的话语。所以在哥罗西书3章16节就讲，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不光是新约圣经，包括旧约圣经，都可以说是基督的什么道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全部圣经都是基督的话语。因为先知和使徒以及其他撰写圣经的先知们，他并不是写下他们自己的话语，而是写下他们从基督的圣灵所领受的话语。所以说，论到这旧恩啊，彼得前书1章10到11节说，那以前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旧约中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以那些旧约先知写下旧约圣经的，也是基督的灵在他们的心中感动他们，默示他们，使他们写下旧约圣经，也是上帝不变的宝贵的什么恩言的啊。从这个角度而言，整个圣经不管是新约和旧约，都是基督的道理，都是被基督的灵所默示的。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职分啊，他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呢？啊，他把自己献上为祭。那弟兄姊妹，他人间最邪恶的是什么呢？让别人去做炮灰，啊，自己去什么享受？啊，就像中国大陆有的人不愿意放弃专制政权，啊，你要拿权力，啊，要用2000万人头换来的。2000万人头是你的人头吗？2000万人头是老百姓的，是士兵的。啊，最后你所谓的当官，你所谓打江山做江山，但是你不打之前，江山不照样存在吗？你打什么江山，做什么江山？那大好河山始终在那里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执政者是何等的虚妄，何等的欲望，何等的狂妄。但是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他将自己献上什么为祭？所以耶稣说，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使徒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不是让我做什么，而是他主动的为我舍己，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上帝与我们和，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继续为我们代求。所以祭司的职分啊，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司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啊，他向我们向上帝献祭啊，然后基督也是上帝所任命的祭司啊，上帝呼召并恩膏他，然后基督为我们向上帝献上他自己为祭。所以圣经讲，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什么罪。所以这样的一位基督是空前绝后的啊，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什么来者啊，唯独这位基督，他 他是我们的啊中保，他是我们的祭司。到他作为祭司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指献祭，第二个是指代祷。所以在圣经讲的说，以赛亚书53:12说，他不仅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什么代求。所以在他的代求中，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向上帝祷告祈求，借着他受死的恩惠恩德，使我们可以持续不断的与上帝和好。我们本人被上帝悦纳，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我们的良知得到平安，我们的祷告得蒙垂听，最终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不是因着我们的毅力啊，不是因着我们行律法，不是因着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什么事业，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人间的一切善行在上帝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什么衣裳的，没有纯粹的，没有完全的。连孔子这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无非圣贤。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完全的中保。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就特别强调，若有人犯罪，弟兄姊妹，不管不信主的人犯罪，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也软弱也挣扎也犯罪，但是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明明确确的向我们应许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先知，用他的圣道和圣灵来开启我们。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司，他为我们献祭，并且为我们什么代求。同时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他在于征服我们啊，使我们归向他，统管我们，保护我们，一直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弟兄姊妹，今天的美国，今天的欧洲，今天在中国大陆受逼迫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乐观，之所以有盼望，之所以相信最终我们仍然能够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历史中不断得胜，使我们所受的磨难越大，我们的得胜，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就越加的辉煌啊！所以这是上帝让我们得荣耀的操练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啊，与对象啊，职分的对象与方式，他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圣经讲的，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就讲，不信主的啊，穆斯林啊，各种各样的无神论者、低基督者，是不是他们的王就不是基督了呢？啊，基督也是他们的王。我们就看到基督怎么征服他们呢？基督拿走他们的一部分力量，使他们无法辖制他的子民。当他最终把所有的仇敌都践踏在脚下，彻底摧毁他们的时候，就完全的征服他们。所以在圣经讲，你要在仇敌中掌权。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在哥林多前书15:25，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什么脚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特别看到基督对他子民的治理。当我们讲到基督对他子民的治理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接受基督为我们的君王，就是接受基督的治理，那我们基督不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怎么接受基督做我们的君王的治理呢？这个文森他就在这个威斯敏特小教理问答释义中特别讲的四个方面。第一，接着赐给他们律法，他们要根据律法来调整自己的心意和行为。所以在以赛亚书33:22就讲到，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王。第二个，接着律法中附加对不顺服的惩罚的结果，并对顺服的赐福的应许。在启示录2:23就讲，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没有人讲，哇，基督还会杀人吗？上帝还会杀人吗？那在大洪水挪亚时代，除了挪亚一家8口人之外，所有的罪人都淹没在滚滚的什么波涛之中。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可怕的，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干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什么个人。所以圣经讲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同时他的赏赐也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第三个，借着任命教会的圣职人员啊，不仅是为了宣告他的律法，也是为了实行某些结果啊。教会的圣职人员执掌管教和教育的钥匙，在他权柄之下，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治理教会，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执行教会成见，有权把他们什么逐出，甚至交在魔鬼撒旦的手下。所以耶稣明确的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什么释放。所以教会历史上我们就知道啊，教会讲坛上有公义的什么火焰。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很多的司法体系都是败坏的啊，很多的案件包括不信主的人的案件都是由教会法庭来实行审判的。而现在美国的法庭的败坏不得了啊，一个是啊司法武器化啊，成为追杀对手的工具。第二个呢，美国的很多法官啊也是不胜负荷。不胜负荷是什么意思呢？过去很多民事官司，比如说婚姻的案件、家庭的财产，这些民事案件，这些能够协调的都是通过弟兄姊妹之间认罪悔改和解或者找教会来处理，根本不会到世俗法庭中去的。现在世俗法庭中这些案件是法官是不胜什么其烦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四个，基督主要见到他的圣灵啊，在心里治理他的子民。他见到他的灵，圣经上把律法刻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动工，是给他们顺服基督的意向和力量，按基督的要求顺服他。和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上搞政治的，你就是有两个手段三个手段。第一个手段暴力征服，不服把你灭了，这个很简单啊。第二个手段啊，就是政治上的说服宣传讲道理，但是罪人谁能够说服谁。第三个手段就是经济上的什么诱惑欺骗。所以不管是暴力的征服啊，不管是政治上的宣传啊，不管是经济上的诱惑，这些都不足以建立真正的公义的什么政权的。因为人你怎么能够向别人施加暴力呢？人你有什么资格你说服别人听你的？你人有多少金钱你能收买别人的什么灵魂啊？所以在真正的人面前，你这个暴力的威吓、政治的洗脑、经济的诱惑，对于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心里明白、头脑清楚的人，这些都算不了什么的。但是在世界上的政治中，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不信靠圣灵，你只有三个手段啊：政、革命的暴力、国家的暴力、政治上的宣传或者是洗脑啊、经济上的什么诱惑。所以政治离开上帝、离开基督、离开圣灵，在上帝在人面前是空前苍白的、空前贫乏的、空前无能为力的。而且政治学上特别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那些追表面上追求自由民主的，最后一定是颠覆民主和自由的，也就是屠龙的英雄最后变成了更恶的毒龙，这是政治学上的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要用暴力的手段，不是要用政治上的道理的说服啊，不是要用经济上的诱惑，而是赐下圣言，更是赐下谁啊？圣灵。所以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你们心上。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那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那是写在什么心板上。说弟兄姊妹，在基督教里，在基督的国中中，人家的政治第一次变成了 the politics of soul， 变成了什么政治啊？不是暴力的政治，不是经济的政治，甚至也不是教育的政治，是灵魂的什么政治。但是这个灵魂 必须是在基督里信心心灵的。所以 politics of soul， 灵魂的政治，这是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思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归向圣经中独一的整全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怎样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大先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大君王。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何在呢？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像明光什么照耀，有内在的美德，外在的善行，滋润这个世界，吸引这个世界，感化这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还有亮光，还有真理，还有爱心，还有盼望，还有圣诞节。就像很多达官贵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啊，像一些小朋友，我就看到，我就不提谁，说 Happy Holiday， 那底下的小朋友不乐意了，说 Happ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给他纠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担任高官高位发财的人，你在北韩能这样吗？你在叙利亚能这样吗？你在美国这个敬畏上帝的国家享受这样大的祝福，说 Happy Holiday， 要把耶稣从历史中抹掉，要把上帝从美国中抹掉，要把基督教从美国公共生活中抹掉，这些都是忘恩什么而服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上帝律法与先知的职分。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基督徒应当充分的运用我们的理性认识上帝、自己和世界，认识社会，发现上帝在受造界中所设立的秩序和法则是什么。先知的职分的象征性器皿是什么？号角，号角吹响，先知的号角，先知要吹响号角，要向上帝的子民宣告上帝的真理和警戒啊。所以单以书九章五到六节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什么话。众先知所说的话就是要警戒他们认罪什么悔改的。说先知的声音是良心的声音，先知的声音是道德的见证，先知的声音是让我们认罪悔改的。第二个，要爱慕上帝，爱慕上帝的律法，这是一个祭司的职分啊。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徒应当充分的运用我们的情感爱慕上帝的律法。所以圣经讲到，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昼夜不住的什么思想。不信主的人只爱应许，只爱福音，只爱恩典，只爱礼物，但他不爱律法，不爱责任，不爱如何敬畏神。所以祭司职分的象征性器皿就是天国的钥匙。祭司通过按照上帝的律法进行裁决啊，包括传福音，行使捆绑与释放的权柄。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有他口中寻求什么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美国的道德状况之所以江河日下，就是因为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作为牧师的，只讲福音，只讲恩典，只讲慈爱，只讲赦免，只讲天国，只讲享受，但是却不宣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审判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一点，顺服上帝、君王、律法与君王的职分。基督是我们的大君王，基督徒应当充分的运用我们自己的意志来遵行上帝的律法，勇敢的捍卫上帝设立的公共与道德的秩序。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捍卫啊，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捍卫，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份产业我们都要保养什么顾惜。说君王的职分的象征性器皿是什么？是宝剑，赏善罚恶的。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有蒙所赐之一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什么？做王。就是耶稣基督的职分，他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因着圣灵，我们与基督的受膏有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要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 尤其是作为军方的职分，就是信道也要什么行道的。求主祝福我们。